李大中教授，首先请您谈谈对习近平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讲话的这个看法。中共强军100年奋斗目标，实际上是否也会对台海和平形成军事威胁？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武力攻台？您的看法？
我想他这一次的谈话里面的主要重点还是，有几个关键字啦。最重要的还是强国必须强军，那军强才能国安。那主要是我们回顾这几年，一个习近平在他这个执政的期间，他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2017年19大报告里面所提出的，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基本机械化这个讯息化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战略能力上有大的提升。那第二个就是力争在2035年实现国防跟军队的现代化，然后更重要是在本世纪中期中叶的时候，把这个军队能够打造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主要大的一个背景。那在这大的背景之下，当然台湾也会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针对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些年来，这个共军、解放军在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还有在战略支援部队上的一个发展，都有它一个很既定的一个目标，跟它一个既定的一个时程。那包括这几年所做的一些军改的目标来说，其都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那针对性还是有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中共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武力犯台了。那么攻台作战一直都是它的主要的战备的目标。当然，在近年来有持续或者强化对台湾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作为了，包括一些军事这个武器装备的一些获取、战备的提升，还有演训的一些针对的内容。那么一般来说，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基本的战力已经有具备一些，包括像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这些基本的能力，所以对台湾而言，一直有这方面的一些很明确的一个挑战在。那当然，武力犯台、武力对台，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可能的判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共军在这些年以来已经有提升他对台湾的一些征收、侦察的能力，还有包括像电子战的能力，还有一些很强大的一些运用，包括像是指挥通讯能力的强化，还有对台湾的封锁作战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持续的提升当中。还有包括像火力的打击，这也是一个，比如说像共军部署多层这个多管火箭，这个对地巡弋飞弹配合解放军海空军的一个攻坚的能力，这样火力辐射的能力是有涵盖台湾包括外岛和本岛的区域，那也包括像是联合登陆能力的提升，还有这个所谓的抗击其他国家在一旦台海出现战事的时候，援助台湾力量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个近年来对台湾的军事的一个挑战或威胁。那这样的挑战跟威胁，还有攻台的目标，其实一直都是北京的目标。这个大概是比较多的一些观察者、观察家都很在意的一个议题。
我们继续看台海局势。那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正在延续历届政府实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保持的是非官方的关系。那么，强调台湾问题呢，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并不断地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装备，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那么，目前呢，美日印澳加上英国等西方国家呢，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呢，加强了这个航行自由，这些做法呢，对台湾安全呢，是福还是祸？您的看法？
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其实他的政策还是蛮明确的，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的架构，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持续提供对台湾的一个支持了，也提到说要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那也多次提到说这个台海的议题，台海的和平稳定非常的重要，两岸应该用这个对话的方式去解决彼此的分歧。那前一阵子呢，拜登政府的这个印太事务总监也提到说，美国政府的既定的立场还是一样，不支持台独。 但是在这样的大的局势之下，我们也知道说美日印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四方一个机制，它的一个作用其实从今年拜登政府执政之后，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是在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有第一次的 Quad 这个领导人这个层级的对话，那么可能第二次还会在今年的这个结束之前会举行第二次。那意思是说拜登政府的一个策略还是希望能够制度化美日印澳的这个机制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跟角色。但是在这个机制之下可以达成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还有部长级的会议可以讨论非常非常多的议题，包括我们所非常在意的区域安全跟和平稳定的议题。那这是一个目前拜登政府对于这个美日印澳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么刚主持人也提到说这个航行自由自由航行的一个行动，那么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其实这向来是美国用来去这个反驳其他国家就是按照美国的立场是过度这个伸张的海权的这个海洋的权利了，那尤其是美国所认定的一个权利。所以历年来美国的这个官方都会出版这个相关的一个报告，里面去罗列美国所认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势。那么自由航行或航行自由其实一直都是美军在执行的任务。那么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在久一点之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第二任期因为美国认为这个中共在南海地区里面的这个填海造陆的行动非常的快速，所以当时美国至少有所谓在这国会议员的一个要求之下美军至少每季一次有所谓的航行自由在南海地区。那到了川普执政时期的四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率其实更加的增加不管是自由航行或是自由飞越的美军所执行的在这个区域里面行动都非常的密集，而且会比过去更加的公开，不管是主动的一个公开或是被动的证实。那么他也会要求说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一起去参与，这个背后当然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很大的这个比例其实是针对的北京。那么进入到的拜登政府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政策的思考跟实际的这个行动还是持续的。比如说我们记得在拜登在这个五月中下旬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的这个毕业典礼上，他特别又再次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贸易是非常仰赖航行自由，因为这个是跟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的相关。那他也特别在那个场合里面点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威胁，那也提到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的重点，所以美国海岸的警备队对于捍卫美国的这个海岸安全国际的航行自由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国际贸易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关键美国 GDP 有将近 20% 以上是来自于国际的海运，所以这样的政策其实在拜登政府还是持续的去推动或执行。那他也希望说美国的盟友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调或配合，那这是有他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在一直到现在为止。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多次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后呢，中国又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演习，与此同时呢，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警告台湾不要谋取台独，誓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么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军事与中共军力相差悬殊的台湾如何自保，实现不对称的这个战略威胁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所提到，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一些军事的作为。那当然近来其实台湾或是国际媒体比较容易注意到的还是所谓的共机侵扰这个台湾的防空西南，尤其是西南的防空识别区 ADIZ。 那比如说在今年六月中旬的时候，那一次架次比较多，有28架这个共机这个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是继今年的四月以来当时4月12号记得有25架共机去扰台，所以也创下了这个我们国防部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的一个记录。那包括这样的一个侵扰防空识别区，或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像是一些比较针对性的一些军事演训的讯息的释放，其实 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心理的意义，政治的意义，当然也有军事上的内涵。比如说防空识别区的侵扰就会压缩台湾的一个防空预警的时间，这个时间啦，增加一个空防的压力。那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一个继承的事实，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近来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两岸在军事上，因为包括像不管是人口啦、资源啦，本来就是不容易取得一个平衡。那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一个这个国防的预算，大体上印象中大概都是台湾啦，大概有十几倍之多啊，所以如果纯粹就数量，还有包括像是国防预算的规模，当然很难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抗衡啊。但是台湾还是有一些既定的一些脚步啊，包括像是国防的一个现代化啊，包括持续去增进它的一个国防的实力啊，或是在建军备战方面有些新的一些作为啊，比较创新性的，或是一些比较朝向非对称战力的这样的一些作为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或是说能够维持自己的自我防御的一个能力啊。我要强调是说在数量上或是在预算的规模上本来就不可能是达到一个所谓的平等啊，因为这个数量上一定会有这样的差距啊，但是台湾可能还是在各个方面里面希望能够达成它的一个目标了。我指的是中华民国我们这个部分。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那在不对称战力方面还有创新方面也是一个强化的一个重点了近年来。
谢谢您，李大中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